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今是5月19号星期五。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联社专门指出，十几个向中共借贷的穷国正面临债务崩溃边缘。麦卡锡宣布债务协议已接近达成，众议院将在下个礼拜表决。拜登亲自致电巴新总理传达协议，表示布林肯会代他出访。美国高股对乌军援费用校正金额后还可额外增援。和 G7 分庭抗礼，专家解释中国中亚峰会企图。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礼拜四，美联社发布一份分析报道，指出在对积欠中共债务最多的十几个国家分析之后，发现中共债务正在消耗这些国家越来越多的税收，包括巴基斯坦、肯尼亚、赞比亚和老挝，但是这些税收却是维持他们的学校开学、提供电力以及支付食品和燃料所必须的经费。中共债务正在消耗这些经济体赖以支付贷款利息和避免崩溃的外汇储备。一些国家的资金只能够维持几个月的时间，譬如蒙古只剩下8个月时间，巴基斯坦和埃塞俄比亚大约只有2个月。贫穷国家以前曾经遭受过外汇短缺、高通胀、失业率飙升和普遍饥饿的打击，但很少好像去年那样，譬如赞比亚和斯里兰卡已经违约，甚至没办法支付资助港口、矿山和发电厂的贷款利息。而在幕后，中共不愿意免除债务，并且对他实际借出的资金数量和条件极为保密，这个令到其他主要贷款人没办法介入帮助。除此之外，调查人员还发现借款人被要求将现金存入隐蔽的托管账户，将中共贷款推到了债权人队伍最前边，以便首先获得付款。专家预测，除非中共迅速开始软化他不承担大额贷款损失的立场，否则可能会出现新一波更多的违约和政治动荡。文章指出，譬如去年暴乱者涌入斯里兰卡首都的街头，冲入总统府，和中共达成沉重协议的领导人被迫逃离本国，而斯里兰卡50万个工作职位亦消失不见，通货膨胀率高达 50%。这个国家很多地区一半以上的人口陷入贫困。在巴基斯坦，数以百万计的纺织工人被解雇，因为外债太多，无力维持电力供应和机器运转。一名工人穆罕默德·塔希尔6个月前在巴基斯坦穆尔坦市一家纺织厂工作，但现在他已经被解雇。塔希尔说，他最近被告知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已经耗尽，现在他没办法为他的工厂进口原材料，并且表示，我一直面临着最严重的贫困，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工作。据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四宣布，参议员应该准备好在下个礼拜休会期间在24个钟之内返回华府。他在参议院表示，谈判目前正取得进展。正如麦卡锡议长所说，如果达成协议，他预计众议院将在下个礼拜进行投票，参议院亦将在之后开始审议。从今个礼拜五开始到阵亡将士纪念日，是参议院长达12日的休会假期。目前关于债务上限谈判的大部分会谈仍然在拜登总统的团队、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办公室和共和党同僚之间进行。麦卡锡星期四亦宣布，关于债务上限问题的谈判可能最快在今个周末就会达成一项原则性协议。他预计众议院下个礼拜就能够对这项协议进行审议。一名加州共和党人星期四在国会大厦对媒体表示，我现在可以看到这项协议有可能达成。他表示，为了避免历史性的美国政府债务违约，众议院需要在下个礼拜之前对他和总统拜登任命的谈判代表所提出的任何妥协方案进行投票。麦卡锡的这个说法是他到目前为止对于避免政府债务违约的最积极的看法。 麦卡锡强调，为了满足6月1号的最后期限，众议院需要在下个礼拜就对这项协议进行投票。他补充说，原则上的协议在今个周末就有可能达成，而双方的5名谈判代表目前仍然在讨论关于削减开支的数额，以及提高或者暂停债务上限的规模或者是时间等的问题。据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詹姆士马拉佩在礼拜四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边话，拜登总统已经亲自打电话给他，邀请他参加今年9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与太平洋岛聚峰会。马拉佩话，拜登转达了他最真诚的协议，他没办法来我们的国家，并将由国务卿布林肯代替他前往巴新。他表示，虽然拜登没办法前来，但同美国的防务合作协议已经由巴新政府律师进行了审查，并将在下个礼拜一签署，然后提交给议会。白宫礼拜四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从空军一号向巴新总理打了电话，亲自转达他没办法前往巴新的原因，是需要确保国会采取行动以避免违约。白宫在声明中还说，总统强调了美国对与太平洋岛聚国家重新建立伙伴关系的持续承诺。目前美国债务上限危机是一个可能损害全球经济的问题，拜登因此推迟对巴新和澳洲的访问，他原定在悉尼与四方安全对话的其他国家领导人会面，但四方安全对话现在亦改到在日本举行。今个礼拜，其他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已经开始陆续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好似斐济总理西蒂维尼兰布卡已经在礼拜四抵达巴新。斐济官员表示，各国领导人将在下个礼拜一起会见美国代表团，就对该地区和美国至关重要的合作领域和挑战进行会谈。自从俄罗斯去年2月底入侵乌克兰以来，五角大楼军援乌克兰的金额已经超过440亿美金。《华尔街日报》报道，五角大楼将部分库存武器提拨给乌克兰，但在估价的时候不慎以较高的新装备价格计算，以致高报了军援金额，比实际价值高出至少30亿美金。价格计算错误亦都令到五角大楼多出至少30亿美金的空间，得以再给乌克兰更多的装备。美方是在3月的内部审计的时候发现计价错误。官员表示，这个可以令到拜登政府省去下个会计年度额外向国会要钱均缓基础。五角大楼与国务院官员礼拜四话给国会议员知，由于发现计算错误，被乌克兰的资源得以变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发表联合声明说，这些钱本来可以用于额外的武器和拨给保供乌克兰即将展开的反攻之用，但就反而被分配到今个会计年度的后期。两个人要求行政部门亡羊补牢，尽快交付长程飞弹与集束弹药给乌克兰。五角大楼现在正在重新评估所有37批对乌军援的价值，预计在国会批准的额外军援资金当中，五角大楼将会有略微超过30亿美金的成本差异。这个也可能提高五角大楼今个财年现有援乌资金的余额，从60几亿美金增加到90几亿美金。今个财年在今年9月30日到期。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高峰会5月19日在日本广岛登场。拜登总统18日晚先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双方重申反对武力改变现状，维护台海和平。英国同日本18日亦发布广岛协议，重申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安全繁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为希望之声分析话，过去 G7 峰会往往有一个聚焦的主题，不是经济就是地缘政治或者是军事，但随着美中对抗与俄乌战争的白热化，北朝鲜飞弹威胁加剧，台海形势的紧张，加上疫情之后全球经济力拼复苏，所以所有经济、外交、军事、科技等安全议题全部登场，可见当前国际形势的复杂性。 同今次召开朱七峰会的重要性。因此今次在日本广岛登场朱七峰会，重点预料将聚焦在加强施压俄罗斯以及反制中共军事与经济的霸权扩张。另外还有我们比较关注的台海议题。而在18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经分别同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新伟成举行双边会谈，不约而同都谈到台海议题，重申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反对以武力改变现状的立场。预料峰会结束将发表广岛宣言，其中的重点就是将台海的安全纳入，并将台海安全和全球发展作为重要的连接。可见今次的 G7 峰会将在以美国主导下，将加强联合盟友反制中俄之多边主义的战略，持续以美日同盟与四方安全对话为基础，连结 G7， 加上印太区域经济新架构，借以外交、军事、经济、科技等全面性的安保联盟手段，遏制中俄与弱化中俄，以维持全球政经的和平稳定发展。就在 G7 峰会登场的前一日，第一届中国中亚峰会18号抢先在西安举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9号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五位中亚国家的总统共同签署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相较于 G7 峰会锁定联合回应中共军事与经济威逼，中国中亚峰会则打算对抗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陈文甲观察到，中共今次主动积极来召开中国中亚峰会，其实是有很明显的三个企图和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要针对剑指中国的 G7， 他亦要去联合这些国家进行一个反围战。第二个部分是因为中亚对他来讲毕竟是他的后院，是一个很铁固的关系。所以他透过中亚五个国家来巩固他的周边关系，然后亦巩固他的后院。第三个部分，中国在中美对抗和疫情这个过程中，再加上一带一路债务危机引起各国恐慌之后，他要更加深化他一带一路的一个效果。当然他要找这个中亚是最支持他的盟友来推动巩固周边安全。